受美好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表情。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欢迎收听幸福 Hashtag， 我是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刚从越南回来的季勋。
yeah， 所以我们今天的幸福妈妈档呢，我们就是要在空中带大家呢一起来回顾季勋的这个越南之旅。
这同时也是我那个东南亚旅游极点之旅其中一站这样子。
欸，不过其实讲到这个，我真的是个人非常非常的好奇啦。嗯，就像台湾人呢，他们很喜欢去日本或者是韩国旅游，那像我自己本身呢，我其实对于日韩呢也是有这个向往，想要去旅游这样子。
是，
那你的这个旅游的经验当中呢，像你之前就是去泰国、去
柬埔寨，
然后这次去越南，请问一下，你为什么那么热爱东南亚啊？
说热爱麻烦，我觉得出国玩本来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啦。我可能五年后还想去欧洲呢，去印度啊、尼泊尔那些地方都是计划想要做到的事情。嗯，那这几年来讲的话，刚好可能也是因为疫情刚结束嘛，然后我人在台湾，我拿着马来西亚的护照。那我应该有在节目中讲过，东南亚有一个联盟吧，叫做东盟或者是东协，
总共有十个国家嘛。
对，然后就是只要你拿着这个马来西亚的护照呢，你在东南亚可以算是走跳自如的，就是你不需要签证这件事情。
对呀，马来西亚的护照去日韩也不用签证吧？
是，这是第一点啦。然后因为像之前我去柬埔寨跟泰国的时候，泰国有点忘了，反正柬埔寨它有另外开一个通道，就是我们入境的通道会特别设一个东盟或东协国家护照的那一个通道，所以你过海关那个就非常的快。
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处啦。然后再来就是相对便宜啦，不是吗？就是比起韩国跟日本
是这样子讲没有错啦。所以其实你个人会比较希望先把这个东南亚的这个一个联盟国先走完了才去其他的国家吗？
不一定，看我未来的规划。先去一些比较近的地方，那下一站我可能想要去菲律宾这样。
哦，也是东南亚国家。
是是是，然后香港啊、日本、韩国那些就是依序排这样子，大家要排队。
哇，不过其实讲到这个，我个人也是觉得你很厉害，也蛮佩服你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这几次出国的这个旅游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吧？
对，因为
为什么你没有朋友吗？
没有，
你可以找我一起去嘛。
那你要去，你要请假。没有，我觉得就是其实一个人旅游不是那么的罕见。其实如果你真的是所谓的 solo traveler 的话，你去到国外，你很常可以遇到在当地旅游的一个外国人，然后他也是一个人来旅游的那种。
可是在我的认知当中啊，感觉通常就是自己一个人去旅游啊，可能当然就是比较没有不是不是
哦，有特别的目的。
就是那个目的呢，如果有朋友在的话呢，就不方便做，对不对？
但我不是这个原因啊，主要是因为我个人的时程上的安排。像上次去，其实柬埔寨我是跟我哥去嘛，然后后来一个人去曼谷，那单纯只是旅游这样。然后这一次是临时起意，因为就是等待入职之前有一个空档嘛，那想说待在台湾也是待着，那不如就是出国去一个临近一点的国家、偏一点的国家玩玩，玩七天这样子。
等一下，从台湾去的话，应该是去日本、韩国或香港比较便宜吧？
但是在当地的消费应该不低
哦。
对，因为像这一次我去越南的话，机票但是占比最高的一个开销啦，就花了我12000这样子，但也不贵，因为我是飞两个城市，就是我从台北飞到河内，然后玩了3天之后，第3天的晚上我就飞到胡志明市，
是，
然后再回来台北这样子，那就走了两个城市的话，就花了我12000。对，我的规划是这样子。然后其实在当地的消费来讲的话，比起日韩，我觉得还是在越南当地吃食物这件事情是比较便宜的。
嗯，
对，反正整个行程花下来其实差不多就是20000，就20000对我来讲，对一个还在待业中的人来讲，你比较不会有太大的焦虑感。
意思是说你去了7天，
嗯，
然后呢包含机票、住宿跟伙食费，
是，
你总共只花了20000块台币。
对， 其实当地的住宿非常的便宜耶，当然我住的是青旅啦，青旅当然可能也分几个等级，我住的也不算是太糟的，那就是7天6个晚上，然后才1000吧，台币1000，
哇，也太便宜了吧，
而且是蛮中心的位置哦，就是不是说离市区很远的那种，
哇，
对，
不知道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旅游业者，请你们检讨一下好吗，给我写1000个字报告
但我觉得他们主打的应该是那种比较精致豪华或者是小奢侈的那种行程，就跟我一个人就是去旅游会走的那种比较比较一般的行程不大一样，
所以你是住青年旅馆，
对对对，
那不就是要跟就是陌生人搭房吗？
是
没有认识新朋友。
之前在曼谷的时候有，后来在这次越南没有特别认识谁。我只有在胡志明市的时候遇到一个很会打呼的室友，然后整个寝室哦，差不多就是10张床位还是12张床位，有没有睡满我不知道。
天哪，也太多床位了吧？
是，但有时候他不见得会睡满啦，因为可能这个季节去的人不见得很多。反正就是其中一个室友，他就睡在我的下面，就我睡上铺，他睡下铺这样子，然后他每晚都在打呼。我觉得住青旅就是有这个风险，
像打雷一样大声吗？
超大声。我为此我还去买了那个耳塞，结果没有屁用。他的这个打呼声是会贯穿你的耳塞，进入你的脑子里、耳朵里的那种。
天哪，那真的是会破坏你的这个旅游的这个体验呢。
是，我本身算是一个熟睡的人，只要我先睡着，我基本上不会听到。但就是有几次是我可能还醒着，他就已经先睡了。这种，我就是大家都很悲惨。然后好笑的是，其他室友会受不了，他就起来拍他的那个楼梯。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上下铺不是有楼梯吗？要么拍他的楼梯，要么拍他的床。
可是这样子也拍到你啊？
我还好，因为我那时候还醒着。我想说，终于有人出来就伸张正义。
天哪，这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很心烦意乱。
是，而且讲一个不好的刻板印象，就是每次听到有人打呼，我都觉得一定是白人男性。
为什么？
因为我是男生嘛，我一定是住男宿，
对啊，
这样子。然后
你也可以住混搭型的啊。
对啊，即便是混搭型的，我还是觉得可能就是白人男性这样。
刻板印象这样子非常的不 OK，
对，这是我个人的偏见这样子。
好啦，就是虽然说你在这个住宿方面呢，就是有不好的经验，但是呢，你在观光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些就是很特别的，就是越南人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文化这样子呢？
我相信不管是看节目，或者是你自己去过越南，你一定会发现说，不管是在河内或者是胡志明市，他们很常就是会把桌椅，而且是矮凳矮桌的那一种，摆在他们的店面的前面。
你说那个高度就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小学的那个很矮的桌 子，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它甚至有时候不是一张椅子，没有椅背的，是一张凳子这样子。
为什么要摆在那外面？
就是让客人坐在那里。
哦，就是等待这样子。
不是，是用餐。
哈，
就是有些咖啡厅啦，或者是一般像餐厅那样的一个地方也是会有，他就是摆在路上。就他们店面到大马路有一段人行道嘛，而且都蛮宽的。其实就如果他们不摆的话，你10个人就是并排一起走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因为今天他们会把那个他们的桌椅啊摆到外面去，所以你可能可以行走的空间就比较小。但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啦，因为不管是在胡志明或者是河内，很多地区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摆设。
那他们的就是店内是还有桌椅可以让人家进去坐的吗？
有有，都还是有的。
哦，
就想可能要扩大那个容客量吧，就是这样子可以坐下来的人越多，而且可能他们也喜欢像法国那样坐在大马路旁
亲吻，
不是亲吻，我没有看到有人亲吻，就是喝咖啡啦、吃粉这种东西。
所以他们整个生活步调让你感受上也是比较缓慢的
啊？没有哎、
欸，啊，真的吗？听起来感觉很惬意啊，就是走一走，哎、欸，这边喝一个咖啡这样子，
惬意吗？
结果都是观光客。
就观光客肯定是比较惬意的一群人嘛，对不对？
是，
但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种比较舒服的感觉了。他们好像很常就是会点了一杯咖啡啦，然后边嗑瓜子边坐在路边聊天这样，然后可能一个下午就这样子过去
了。那他们应该就是越南人吗？
有外国人啊，但嗑瓜子的通常都是越南人。
对啊，哇，这样子听起来他们感觉好像有很多的美国时间欸。
我不知道，反正蛮常看到他们，尤其是因为我去多数时候是平日嘛，搭到的都是平日，然后平日也看到蛮多当地人在那一边就是嗑瓜子、喝咖啡、喝茶。
那你刚才讲到喝咖啡，越南的咖啡跟可能台湾的咖啡、马来西亚的咖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吗？
我有跟 我在就是曼谷认识的越南朋友，我这次有找一起吃饭见面这样子、就是一般朋友，然后就聊到说咖啡，因为他有来过台湾、然后就聊到台湾跟越南的咖啡差别在哪里。那我们两个共同的一个想法跟意见是，越南咖啡其实会比较强烈一点。
等一下，越南咖啡他们也是那种就是烘焙咖啡嘛，就是用那个研磨的，
是。然后他们可能不管是拿铁啊，或者是一般那种越南，去越南一定要喝的什么鸡蛋咖啡啦，或者是盐咖啡。
鸡蛋咖啡，你说打一颗生鸡蛋上上？
不是不是，据说啊，当时是因为鲜乳短缺，然后因为他就不能做拿铁嘛，拿铁一定要用鲜乳，他们就用那个鸡蛋代替，然后鸡蛋也是打成很绵密的奶泡。
哦，
对，但其实是鸡蛋。就你吃过那种什么提拉米苏之类的，如果你看过他们打成那个奶泡的样子，
不就是打成奶油这样子吗？
对对对，就是很绵密的那一种。然后我喝的那一家的话，它是底下是 espresso， 就是浓缩的美式咖啡这样、然后上面就是一层的那个鸡蛋打出来的那个绵密的东西，然后再撒上可能是这个肉桂粉或者是可可粉这样。就我觉得它是一种它喝起来是有点偏甜的，就蛋的部分有点甜，然后搭配苦苦的咖啡，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综合，就你喝起来我觉得是好喝的，而且 我喝了也不止一次这样子。那我就是把每天就是那个喝咖啡的扩大留给不同的咖啡，因为当地的咖啡蛮有名的嘛，就越南咖啡其实还有分什么所谓的 coconut coffee， 就是椰子的，
椰子的咖啡，跟因为现在台湾其实也蛮流行喝这个生椰拿铁之类的，是类似的吗？它就是加这个椰奶椰水这样子吗？
它比较像是做成奶昔，我喝的那一杯是奶昔啦。但它是咖啡的奶昔，然后是用椰浆，
把它就是 blend， 就是混合打在一起这样子。
对对对对，我喝的是那一种的。然后还有一个蛮推荐的，就是加了盐的咖啡，这种也是蛮妙的，就是一样是咸甜的组合这样。然后反而它最有名的那一种叫绿挂式的越南咖啡嘛，
okay.
那个我就没有喝到，因为加炼乳的咖啡会让我觉得它有点太甜，因为
绿挂式还加炼乳。
它就是咖啡的部分是有炼乳的，然后上面就是一个类似小杯子的一个滤杯吧，然后上面是里面是咖啡，然后要等它过滤完之后，它有点像是冰滴的概念，就滴滴滴滴完之后会跟你的这个炼乳就是搅拌在一起一起喝这样。它有点像是一般我们在马来西亚喝到那一种咖啡啦。
你不能叫它不要加炼乳吗？
可是这样子就没有特色了，它就变成一般的美式了不是吗？
那你就跟他讲说少一点炼乳。
可能可以提出这样子的要求，但我没有这么做过。
那你刚才讲说他们的咖啡喝起来的味道都是比较重是不是？
对，就咖啡味可能比较偏生培多一点。因为像台湾的话，其实如果你要做拿铁的话，你会用中培或者是生培 都会用嘛。那他们当地的话，我目前喝到的这几家其实咖啡味浓，那浓就在于说他用的可能是烘焙的程度比较深一点，所以是生培的那种，
就也比较苦。
对对对，但那个苦是我可以接受的啦。
哇，那我应该没办法接受，因为我没办法喝美式，就觉得好苦好难喝。怎么我有喝拿铁，就是刚好有那个就是牛奶或者是燕麦奶的甜来去中和，就觉得还蛮好喝的。
对，确实他们的咖啡很值得推荐，而且我也没有特别挑哪一家啦，就是随便走进去喝
都好喝，
都蛮好喝的。对，然后还有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多数外国人也会做了，就是点了一杯咖啡之后，如果你人还在河内的话，你就可以坐在二楼的那个咖啡厅的露台阳台那样的一个地方，就可以欣赏外面的风景，然后听他们到底有多吵。整个街道到底有多吵，因为他们很常在那边按喇叭，就汽车在那边叭叭叭。
毕竟也是很多观光客去那边啊，可能就造成那个交通比较阻塞。
但好像即便没有观光客，他们好像也是这样子行事的吧。就我看很多的 vlog YouTuber， 他们去到越南，他们如果是那种精致豪华旅行的话，会有一些旅行社事前给他们一些提醒嘛。那就跟他们讲说，你去到当地，你过马路呢，你不能够等红绿灯，因为你可能要等到下辈子才可以过。
就像马来西亚，你要用手，对不起，请你稍等一下
你要拿出你的如来神掌，就是叫他们停下来，然后他们一定会让你，他们一定不会撞到你。然后甚至有时候我是连手都没有举的那一种，我就看情况差不多了，我的直觉告诉我可以走了，我就慢慢的走过去。 反正就是慢慢的前进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有一次遇到一个我没有跟他讲到话啦，但是就是我在 A 点，然后 B 点是一对日本人吧，嗯，反正他们就是有点不知所措要怎么过，因为日本人叫守规矩，
对对对，他们就是很有礼貌很温柔的一群人这样子，
对对，但就是我就直接过了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两个眼睛睁大，
因为他们还是有点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你帮他们过吗？
没有，我没有帮他们过。
你这个人，哎，拜托你，就是让大家也觉得说，哇，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是马来西亚人，好不好？
我要特别跟他说明我是马来西亚人。
对，
没有，因为其实讲真的，我去泰国的时候，曼谷也是有这个感觉。曼谷尤其，因为曼谷好像比较。路更宽敞一点，不像我去河内的老城区、那老城区那边毕竟是观光客很多的地方，然后路来讲的话也不是那么的宽敞啦，所以大家车来车往其实蛮密集的。那我记得我在曼谷的时候，车会更主动的停下来让你先过、对，他只要远远的看到你他就会先让你，但在越南的话其实他有可能会离你蛮近的、
但其实我觉得说其实好像蛮多东南亚的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嘛，
是
像包括你说的曼谷啊、越南，我相信柬埔寨应该也是吧。然后还有马来西亚，但是听众朋友，新加坡绝对不可以哈，
会被罚钱。
对，他们是非常奉公守法的。
对，但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为他们平反了，越南当地人平反， 就是说他们还是有些地方是蛮守规矩的。因为老城区那个地方就是观光客很多嘛。
对。
那如果你今天去到可能环建湖那一带的话，那一带有很多的精品啦，然后一些古迹也在那里。那一带的话，大家就相对守规矩，就是会真的等红绿灯，然后车过，然后人过那种。对，然后胡志明也蛮守规矩的，也是会有这个概念啦。但你还是会有一些时候是必须要不看红绿灯的情况之下自己先过那种，是有一些诀窍的啦，大家可能住个几天就知道了。
就是去之前先爬文，或者是多像你刚刚说的啊，多
在台湾练习，
不，千万不行。OK， 在台湾这样太危险了，你不要鼓吹大家做这种事情好不好？
不行不行，大家就是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没错没错，那你刚才讲了就是它的特色的咖啡嘛，那饮食的部分。因为我相信越南的食物也是属于东南亚的食物、应该也是这种酸酸辣辣的吧，像我就很喜欢那个越式的牛肉河粉。
是，那我其实我人生第一次来吃到越式料理其实是在台湾。
我也是我也是
是吧？
那你觉得在台湾吃的跟在越南吃的像吗？
我个人我一个外行人吃起来我觉得蛮像的、没有，因为在台湾卖的都是越南人、
对对对对对、没有啊，可是在台湾卖马来西亚料理的马来西亚老板他煮出来的东西跟马来西亚当地的时候有落差、
那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反正当地呢其实吃吃喝喝的东西都蛮多的，然后大家爬文应该都知道大概有哪一些嘛，而且其实你也相对熟悉，口味上呢多数台湾人应该都可以接受。那我觉得可以另外推荐的可能是在当地吃牛排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推荐呢？因为非常平价。我吃了一家牛排，然后一份哦，就是牛排，它是蒜片牛排，然后有附短棍的那个法国面包
，OK，
然后还有一碟的这个碎猪肉，但是有调味煮熟的，然后再加上一个是沙拉吗之类的东西，反正就是这样子吃下来不到120，非常便宜。
台湾的这个，比如我们去吃牛排店，如果你要吃牛排这个品项的话，可能最便宜应该也要到200块这样子，
是就要吃到一个等级一个品质的话可能是200块啦。
但你说那么便宜，那它的牛排吃起来是比如说嫩啊新鲜吗？好吃吗？
我点的那一份因为是所谓的应该是基本款吧，所以他没有让我选那个熟度、所以但是它是放在铁板上的，所以它应该就是可能煎个3分或5分熟，然后让它继续在上面熟化、那如果你不想要吃那么熟的话，你可能就可以把它就是先移到你的另外一个盘子上。
这么搞杠、
那比如说以那样的价格来讲的话，它的牛排是好吃的，是真的好吃的、然后再来我觉得去到当地你也知道法国曾经殖民越南嘛，所以留下很多法式的这种料理，
是
那其中一个我觉得可以尝试的就是你可以上网找找看有哪一些法式料理是比较平价的，因为其实你在当地你大概花300块，可能不到300块就可以吃到一顿所谓 3-course 的这个法式料理。
Three course 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有前菜，然后一个主餐，看你点什么，然后再有这个甜品跟饮料这样子啊，
就是一个 set， 这样一个三件式的套餐这样子，
是是是，非常划算，就不到300块，你可能就可以吃到一份非常精致的法式料理
哦。那这不是有一种像比如说吃西提牛排这样子吗？嗯，
它一样会蛮贵的吧？
我的意思说它的服务啦，
哦，是是是，
跟它的那个餐点的精致度，
是是是是是是是，而且有些可能是跟饭店做搭配的啊，所以你搞不好住在那里，然后你在那里用餐的话也有优惠，也不一定哦。对，然后要讲的话，关于用餐这一点，有一点可以大家可以注意看看，就是说，你不是去到每一家餐厅，他都会给你湿纸巾，嗯，那有给他们会另外跟你收钱，他们会主动给你，你好像也不能够拒绝。
他们会跟你就是给你的时候，他们会跟你说这个是要收费的吗？
没有，是在付钱的时候账单上会有，可能2000块越南盾，但其实非常少，可能10块左右吧。
这其实跟马来西亚很像啊，因为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子，嗯，甚至马来西亚它不是拿给你，它是就是你进来的时候它就直接摆在桌子上了。
嗯，对对对
对。然后我相信或许啦，第一次去马来西亚的朋友呢，你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很高兴的拆开来用，结果发现说啊，账单上面怎么会多了这个湿纸巾呢？然后你就开始怪店员说，你有没有告诉我这个要收费啊，什么之类的。
一般人会这样啊，我想说你才那十几块钱。
我跟你讲，因为新加坡也是这个样子啦，我以前在新加坡打工过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就是一间日式餐厅工作，然后美食人有提供这个湿纸巾嘛，然后确实跟你讲，真的有很多的客人会因为这件事情来跟你吵哦，虽然说那个钱是真的很少钱啦，
但觉得说即便很少我还是跟你吵。
没有啊，他就觉得说我的权益被坑的感觉啦，你好像就是强买强卖之类的吧，是这样讲吗？
I don't know。 就有点被强迫使用消费。
对
哦，哎，再来我觉得可以讲到就是换汇这件事情，因为换汇有一个小诀窍吧，就是说你不必在台湾先换，然后你但就去到当地之后，你可以就是用台币在那边的机场先换一点，你把多数的钱就是拿到市区，无论是胡志明还是河内，你去到市区的银楼换会比较划算哦。对，就是你看到有在卖金的，然后观光区就不用讲，他们一定会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你说去他们的银楼，然后拿台币跟他们去换，那个汇率会比较好。
对对对，是，但因为像我个人的话，我这次是带了不同的货币去了，像之前留下来的马币啊、泰铢啦，然后台币一起换。
说你连泰铢都拿去？
对，我想说反正没用到，拿去换吧。我还有柬埔寨的那个货币。
那你还拿美金去吗？
没有没有，其实不必特别换美金，而且你这样换可能没有比较划算，因为你等于是被收了两次手续费之类的嘛。那你倒不如就直接带台币去换，而且其实当地是收台币的。嗯，然后我自己有问过不少家啦，然后你在旅游区你大概可以找到就是银楼，然后旅行社，还有就是一般的店家，有些可能他也会让你换，那银行更不用讲了。嗯，那相比之下我就是问了好几家嘛，就货比三家一下，就确实说是银楼也有很多，然后银楼你也要再问多几家，然后确定哪一家是你比较满意的汇率，你再跟他换。哦，是，
天哪，这真的也是一个学问耶，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出国可能都是先在台湾换好了就直接带过去这样子。嗯嗯 嗯，就是看大家追求的是比较快速，还是说你希望可以换到一个更好的汇率啦。
是是是。
那但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好的汇率，你就必须要花一些时间成本来去做这些事情。
对对对，或者是上网找可能会有台湾人推荐的这一个银楼，你可以更快找到去哪里换比较划算。
是，那你在越南这7天的时间当中，还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很难忘的事情？
要讲的话，其实是某一天的早上，我要去那个古之地道，
就
是
当时古之地道，
对，就是当时他们那个越共就是躲在那个地道底下，就是对抗美军的那段历史，要去了解一下。
哦，你真的每次出国都是一个文化之旅。
是，我就去了很多博物馆，大家应该不想听。
人家讲说，当我去东南亚国家，可能都会去些声色场所，对不对？
哪有，你自己想想去吧。
没有，哎，不是啊，因为这几天呢，我就是听到有人问你说有没有去越南买冰。
实际上是没有 ，OK， 我只做越式按摩，正常的按摩。
好啦，不过其实讲真的，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也是有点傻眼。 我就想说，嗯，你在问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会那么直接啊？
蛮有趣的。
那你有没有去体验那个月式洗头？
我原本想体验，但是没有时间。
那你有去查过它价格吗？因为台湾做，我记得好像一个课程要2000多块，有点贵。
2000有那么贵哦？我在当地没有特别留意了，但我印象中没有那么贵。
大概要多少台币？
多少台币哦？
应该不用到1000。
不用到1000吧？
哇，那台湾真的好贵哦！
但我不确定它里面的服务包含什么，因为可能台湾收你2000，它可能包含什么修眉毛啦。
哦、我也要讲什么服务？对不起大家，我怎么满脑子都是黄色的思维啊？
没有，它可能是一个 package 给你，所以它里面可能不止剪头发、洗头发，它可能包括很多东西。
啊、
那我看到那个价格，它可能只有单一的，可能只有洗头之类的。
哦、
对，可能因为我个人这一次没有体验到，就是大家下次有机会去的话可以玩玩看。
好，那你在越南体验了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是被洗鞋子
哈，
但这有点像是被迫。洗鞋子，因为那时候我反正是要去那个古芝地道嘛、
uh-huh.
那出发前，然后我坐在我那个青旅的外面，就是在等车嘛，等那个导览人员，
是，
然后在他抵达之前呢，我就被一个叫什么呢，洗鞋匠吗？那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啦、反正就是一个提着一个木箱子，然后里面有鞋子啦、刷子之类的需要清洗用的东西、然后他就提着，然后来强迫帮我洗鞋子。
怎么说强迫？
其实我遇到不止一次，他就直接拿一支牙刷在手上，然后
直接给你跪下去刷这样子、啊、
不是，他是看到人他就马上去帮你刷鞋子，然后他也没有说明到底要干嘛，他就是看你明显看得出来就是要强迫帮你洗鞋子、
uh-huh.
你就经过之后他就会直接帮你刷，其实是刷在你的鞋头上面，刷刷刷刷刷，他就说、啊、你看就是好像洗得很干净这样子然后你的鞋需要清洗什么的，反正我就遇到了，然后那时候就是被他缠住了嘛，我就坐在那里，然后他就硬是要帮我把鞋子脱掉这样子、
huh?
然后我其实有跟他说，其实我蛮想洗鞋子的，但是我想要等我去完那一个古芝地道之后，因为是什么沙土啊之类的嘛、
uh-huh.
就是脏了之后回来我再洗，然后我还用那个手机的翻译器翻译给他听但他没有再理我，
他就继续刷，
他就继续刷，然后还直接说 It's okay, it's okay, 他就帮我把鞋子脱掉然后他们都会附上一双像那种台湾的蓝色的拖鞋，
蓝白拖，
对对对对对，然后让你穿着，
因为
你
是先暂时穿
着，对对对，然后就把我的鞋子提走，然后到路边帮我洗，然后还帮我就是他看我的那个鞋底后脚跟地方有点就是破损了，他还帮我粘了一个新的鞋底鞋，那叫什么，就 放一个鞋垫
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反正就觉得OK, 这个服务是很棒、
oh.
只是说你可不可以就是听我说话呢我的那个消费体验也是很重要的
那他这样子洗鞋一次他跟你收多少钱？
他跟我收了30万越南盾，
那
差不多就是380的台币。
哎、欸，那其实也不便宜耶。
是不便宜啊，就我感觉上我其实算是被削了一笔钱。
对啊
对，但反正就是他已经帮我刷了嘛，然后我也不想要被他缠住，我想说好了，那就30万越南盾就直接给你这样。
那这样重点是他洗得干净吗？
他洗得蛮干净的、
哦、
是洗得蛮干净，
然后 bling bling 亮亮这样子，
倒没有像全新啦反正基本的清洗他都可以做到、只是说他一定比你什么送洗来的贵一些些，对吧、只是说我觉得如果他今天可以提升那个消费者的体验的话，我觉得会更好、
哦、要顾及到消费者的感受啦。
对对对，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很主动的帮你洗鞋子，但你不要像我一样啦，你要坚决的拒绝他，赶快走开。
好啦，但是如果你们想要接受他的服务就留在那边不用走
这算是我在越南遇到一个蛮奇葩的事件。
是，那其实我觉得说每一个国家呢，他们都会有一些就是已经像是既定俗成的一个，但对我们外国人看来可能有点奇怪的现象这样子啦、像你之前有讲过说你去那个柬埔寨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和尚来跟你化缘这样子嘛。
是是，
对，所以我其实这样听下来我觉得说你在那个越南的这个旅游也是蛮多姿多彩的呀。
那是肯定的，而且如果你像我一样是跑就是北越河内跟南越湖知名的话，那你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你的衣服要带不同气温的衣服、
哦、
对，因为北越的话我去的时候它差不多是他们的冬季嘛，然后差不多就落在17度到21度之间， 那如果你今天是像我一样要去到那个南越的话，那你可能要另外准备一些衣服是 for 这个夏季的，因为他们那边南越的部分它可能会到38度都有可能。嗯，对，
所以呢今天听完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或许你对越南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规划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就是说他们一些很特色的咖啡啦，然后他们的牛排很便宜，然后呢你也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呢在越南当地吃到很有特色很精致的这个法式料理。
没错，
对，那我觉得更重要就是说呢，你在出国旅游之前呢就是要先做足功课啦。
就像台湾人我记得去的话是要有签证的，所以不像我是这种就临时起意，就是行李箱机票买了我就可以走了这样子。对，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计划去越南旅游的话呢，希望今天的节目呢有给你们一些资讯的帮忙啦。
对，
那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季勋，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